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拉巴也随伙装甲。这件事情呢，就是比写整个信，我们说第三个对象加拉太的教会和耶路撒冷，他跟这些假弟兄有一点冲突，以及跟使徒有一些交通，要显得剧烈一点啊，这件事比较剧烈。但是这个剧烈的事情呢，我们看还不一定能够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哈。好，我们先想到这个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呢，现在很多人都是把它当一个模范嘛，尤其是个宣教教会。安提阿教会，这在使徒行传大家可以看到，就斯提凡死了以后，门徒四散了，然后安提阿教会就在那边被建立起来了。那后来保罗和巴拉巴在安提阿是同工，那后来安提阿也差遣保罗和巴拉巴出去宣教。那我们这里讲到说基法到了这个安提阿这里哈，基法来这里的时间有多久，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情，我们也不太知道，就是要重组这一幕不大容易哈。我比较接受的一个做法就是当保罗和巴拉巴出去布道的时候，彼得来了，然后来了以后呢，保罗后来也回来了。保罗巴拉巴回来的时候，看到安提阿教会的状况，看到彼得的状况，这都应该很好了。一个有名的使徒到我们这里来，不知道是住了一段时间，还是来探访了一段时间，反正就是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刚刚所主的那个历史背景是不是这样不知道，因为学者争执不一样，但是反正他跟保罗巴拉巴应该也见面，然后我想他们是住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了，或者说相处一段时间应该也不错，也不可能太长了，可能一两天，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友善，没有不友善的理由，大家也一起吃饭。好，安提阿教会多半都是外邦的基督徒，甚至可以说全部都是外邦基督徒。那他原来呢，就是整个事情搅局是十二节，有一些人从雅各那里来的人，这些人就是假弟兄，不是雅各是假弟兄，也不是雅各猜他们来做搅乱的工作，这我想我们都不必从经文里看到这些啊，就合理的推断，就他们从雅各那里来，雅各是耶稣肉身的兄弟，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领袖，你看可能是雅各书的作者，如果你看雅各书，想象他们的背景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忠于旧约的，或者你要说忠于犹太教也没有关系啊，就是的人，他非常强调律法，那他也没有违反信心，没有违反因信称义，他不是异端，但是雅各是一个很严正的人。后来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就是出事的那一次，雅各他们还叫他说，你就去圣殿里做一件什么事，让犹太人不要生气哈，所以。他跟保罗没有冲突，但是他很看重律法，这我想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完全可以彼此容忍这些事情的啊，他的就是甚至彼此接受哈。但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我们还是说啊，我希望我这不是帮雅各在解释啊，我觉得圣经合理的和教会历史上合理的前面经文合理的讲法，雅各并不是差这些人来做导弹的工作，跟安提阿或者是跟保罗唱反调，而是这些人有一点就是 有点跟雅各走得近，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夹天子令诸侯，或者是有一些人，我们也有这样经验嘛啊。老师说怎么样怎么样，老师叫我做纠察队长，然后他就非常的以这个，就是他其实是秘书，结果就变成牧师的身份了哈，就这种情形啊，对不起，这个是玩笑了哈。那当雅各这里来的人，但这件事情有点严重哈，他本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一群犹太人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已经讲彼得上一次哥林流的事情吃了一个排头了，这一次你看又有同样情形。就照我们一般来想，哇，彼得教会的柱石或者教会的磐石，声望何等高啊，谁敢碰他？哎，不然哈，因为雅各的主要，我想他跟耶稣的这种关系，所以他的身份自然高起来。那维护这个犹太教的这种心啊，他们还不太感觉到这两个有什么冲突的时候，也很强烈哈。好，彼得就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吃饭，包括跟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一起吃饭，很愉快。一起吃饭哈，我们今天其实以我们华人这种看重吃饭的，还有在吃饭里面有好多的交易的，还有好多的意思的，我想我们能够体会这一点，包括吃饭的时候你想跟谁坐嘛，我们包括我们中午吃饭也是一样嘛，包括你想早一点晚一点跟谁一起吃跟谁一起聊，这个都蛮有，这都是真的。那么其实上你要再去想一下，圣经里面讲到吃饭的时候很多事情的，包括你都可以写一本吃饭神学啊，因为耶稣看人家吃饭就讲了一篇道，哦，坐位置有道理，然后请客有道理，然后待客有道理，然后赴宴有道理，你有没有穿衣服，你有没有穿那个礼服，那么好像都跟天国的道理连在一起啊。这里吃饭实在是一个可以说很轻松也有点严重的事，很轻松就是这是生活里面的事情，一起吃饭嘛，严重就是我接不接受你的意思了，我根本就是我想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嘛，你跟谁做等等。那这里可能比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两点又更轻松一点，又更严重一点。更轻松一点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友谊的东西，那也因此更严重一点。那你就想到说，圣经里也有这种教训哦，后面有这种人，你连跟他问安、跟他吃饭都不可以啊。我们也听过这样的教导，因为吃饭嘛，我们在说李文忠啊这些人的事情，哇，你跟谁吃一顿饭，哪里是吃一顿饭的意思？这包括交易，包括你对他的信仰、你对他政治立场认同与否的问题。那在这里也就想到我们从旧约里就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了，有的人跟有些人是不可以在一起的，那这种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情形都会觉得是非常不好，但是圣经里面有这个情形，就是不洁净的人，就是印度的贱民，那是 untouchable， 那是很严重的事，不可以跟你在一起。因为今天其他的人哈，包括我们有种族歧视，或者包括我们有阶级歧视，包括我们有身份歧视，我是什么什么，有时候你在团契也会听到这些嘛，啊，那些功课好的聚在一起我们就打不进去，那些那有些学校里面有钱的学生是一群，别人打不进去啊，我们会有这样的现象。可是比较严重就是在旧约里面，那这个传统是不是一直下来？那这个传统是有一个好非常好的理由，就是以色列人不可以跟其他民族混在一起的。你要小心啊，你们整个的历史这么悲惨，就是跟人家混在一起了，然后通婚，学习外邦的风俗。耶和华一开始就严严警告你们，到那要把那女人消灭，后来说不消灭要把他们赶走，后来说不赶走不可以通婚，结果以色列每个错误都犯了，然后人家的宗教凌驾在你之上，我们都以色列都变淫妇了啊，现在要严 华夏礼教之大防啊，一定要把这座墙建起来。那一直到今天，很多民族都有，犹太教正统犹太教有，回教徒也是有。我们回教，我们宣教年会就要开始了，也是有。我其实我们还是有啊。这个我们东晋的时候门第啊，啊，你家你这什么人家，怎么可以到我家里？各位，这里有个最严重的问题，我们刚刚讲那种种族上的冲突或阶级上的，或者犹太人跟撒玛利亚没有来往，我们在圣经看到，我们在生活中看到，我们也对此非常疼痛。问题就是这两方面在圣经里看起来都有非常有道理的，就是两方面，哪两方面要隔离？在罪恶的世界，圣徒一定要跟非圣徒要隔离起来，免得被玷污了。这个观念旧约很强，你说新约有没有？新约可能更强了。我启示录就你要从那个我的名字，你要从那个城里面出来，这个引旧约的观念。当然了，这个观念如果我们用一般就是用比较属灵的想法，就非常安全了。我们心绝对信靠上帝，这我们跟任何人势不两立的。但我们生活跟他们在一起啊，就是我们身在地上，我们心在天上，大概这样子吧。我们跟他们没有办法一起交杯啊，分杯分饼，因为我们没有同样一个神。但是我们也用宣教士的态度爱他们等等哈。对，这些稍微讲远一点，我现在就讲到说，和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吃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不可以的事情。那这种影子在，我还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还是很多，包括在台湾这种种族方面的问题哈，省级方面问题不可以通婚的。各位对不起，我就再讲轻松一点，不是要给各位重担。我们吃饭也有这种感觉嘛，就你喜欢跟谁坐在一起，有的时候他在外面不想在外面吃，我不是指任何一件事，就不出去了。各位有吧？所以当基法跟这些外邦人吃饭的时候，这是很了不起的。我们必须说哥利流的事情对彼得很有影响，我们也必须说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已经显出了这件事。各位，这件事并你不要一定马上就跟人家想到说一个白人主动进入，在50年前主动进入一个跟一个黑人握手或者通婚或者谁来晚餐那种电影所要表达的哈，就是比那个要强烈，因为这是生死的事，这个是天堂和地狱的事情，你不可以跟他接触的。那耶稣那个时候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虽然耶稣的时候也还用这句话，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他也有用这句话，但是耶稣已经开了这些门了。那在五旬节的时候更看到好像比较可以的时候，哥利流就更是一个突破了。那现在保罗没有做什么突破，他没有在传福音的时候先说出因信称义，或者说我们在基督里就不分这些，我们凭着信心就认人的肉体和作为都算不得什么时候，他没有先直接讲，他倒是传这个福音，然后别人开始反弹了，别人应用他的福音，然后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哦，那我们跟犹太人、外邦人在一起吃喝有什么关系？这没什么关系嘛。这是不太可能的。好，彼得跟大家一起吃。后来从雅各那来的人来了，他就怕。各位，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场景表达在各位的心里。彼得怎么会怕？彼得要怕，这些人辈分也比他低很多，他怎么会怕？他怕他们干什么？奉割礼的就是从雅各那里来的，这界限不太好分，就是犹太基督徒有很一定有，也懂得因信称义，也懂得我们不是因着律法，因着割礼，因着肉体上的行为或血统，让我们承受恩典的，我们通通凭着基督耶稣恩典。但是保罗跟他们一样，他们跟保罗一样，就是说，但是如果我们信靠耶稣，我们要有一个喜欢自己的传统，那也很好嘛。你要继续受割礼很好，你要继续甚至要守安息也很好，只要你知道这个不应该成为你得救的条件，也不要让这个成为你跟其他人不来往的一个墙就好了，就在伦理上还在神学上。那你真的喜欢这个样子没有关系，就像我们有一个台语教会没有问题，有一个什么教会没有问题， 有一个餐厅的团契没有问题，我们自己喜欢的在一起没有问题，只要你不要说哦，我们这个地方啊，凡是什么什么不要来，那种人是不得救的啊。好了，现在奉割礼的来了，彼得居然怕到一个地步就退去了，跟外邦人分开了。那我们也不太知道那个状况是怎么样的状况，是一次还是好几次？保罗把它浓缩的很简单就看到了，然后保罗的责备是很快的，但是可能彼得做过几次了。这一做呢，其他的犹太人也就随着装甲哈。这里前面没有，就彼得是怕，然后隔开；犹太人是装甲，然后连巴拉巴也装甲了。啊，这个不吃饭跟装甲有什么关系？我不跟你一起吃饭跟装甲有什么关系？就是他那个装甲呢，可以有几个，一个好像没看到你一样，装着没看到你。但是恐怕保罗意思比这个要深一点，就是彼得和巴拿巴他们的装甲，那个装甲是一个说谎的行为，是一个虚伪的行为，是一个明显违反自己信仰的行为。他们知道可以的，他们知道应该的，但是他们装的好像他们不知道一样，而且很合理很正常的，就做了一个跟其他外邦人不吃饭了。好了，保罗就很严厉的责备。当然很多学者也在这里就看到老彼得又出来了，对，害怕，他曾经害怕过，他很勇敢的，他曾经在一个女孩子面前说我不认识耶稣，现在是同样情形又出来，他很勇敢的，但他又害怕了。这就是我们不可以跟这些外邦基督徒一起吃饭。保罗就在当众，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这也引起很多讨论，就是为什么在众人面前，不是照耶稣的原则，他犯错了私下责备他吗？私下不行，再找两个，再找两个。各位，我们看圣经不能死板，你有人在那要抢银行，要杀人，要强奸，你等他做完了，私下跟他讲，哎，这种事不要做嘛。你有的时候生死大事或者很紧迫，你马上就要做。那这种情形是彼得又一次退出去了，然后就保罗就当场责备他，你干什么？然后这是很不给面子的事，这是很没有风度的事，但这是很严重的事。这个话保罗后来对提摩太也讲，犯罪的当众责备他，这些都在人在牧会的时候有些觉得冲突，到底是私下还是当众。各位，我们原则当中都是私下，但是有些事情已经造成一些影响，为了要让众人都得到帮助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好，那他责备的内容什么我们今天就不去谈他了哈。不过我需要再讲一下，就是这件事情的严重。这件事情的严重呢，其实我们在讲到说，假如说是30年前、40年前，我们以前，我那个时候留学生也是一样，对共匪都是不接触，就是什么三不政策嘛，你不要接触，他们都很可怕的。好，假如说我们在一个大学校园里面啊，中共的留学生也有，我们跟他啊一起谈啊，有一天一起吃麦当劳，聊聊都很好，很愉快。就一看，哟，学生会会长来了，赶快就假装离开了，不认识他了。因为那个时候还会打小报告啊，康来昌在餐厅跟共匪的学生一起吃饭啊，这样子，我就赶快走开了。那现在当中国的留学生根本不稀罕这些，可是以前如果他们来，人也少，力量也好小，英文也不懂，等等等等，很需要帮助，然后突然就没有了，我们就不理他，这对他伤害很大的。再讲了，去教会里面，假如教会里面有一个风尘女郎，或者有个吸毒的，或者怎么样， 他在教会里面可能都不理他啊，那是没有爱心，可能都理他啊，理他跟他一起吃饭，结果来了一个非常嫉恶如仇、非常讨厌这些风尘女郎的长老，我们就假装不跟他一起吃饭了，这会造成他的一些伤害。可是各位，我这里只在描述这件事，这会造成外邦基督徒的伤害。有的解经家说啊，他们就觉得自己是个次等公民，在神的家中还是如此吗？对，不只是这样，这问题比这严重的多。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